如果你们想孝顺，可是父母又不值得你孝顺，有个很好的策略，
孝顺别人的父母，
不干爹干
干爹干妈，对对对对，
也是不错啦。
大家好，我是王翰，
我是文哥，
欢迎收听《大酸民小道士》。哇、wow, ，好久没录音了。
对呀、啊，新年快乐！
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
这个一阵子不见，你胡子都长长。
没错，胡子长
好长、
啊。有看影片的朋友就知道，哇，胡子长出来了，
真的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来聊亲情。
好，
我发现我们节目好像没有聊到关于亲情的部分。
对啊，还真的是一个没有聊过的话题。
对，因为过年嘛，过年逢年过节大家就聚在一起，那个亲戚之间就是寒暄啊，就会聊天啊，就会开始关心，可能一年只见这么一次面。
亲戚的灵魂拷问。
没错，哎，
薪水多少？
薪水多少？
上
来工作？对对对，你有受到这样的拷问吗？
我没有。
为什么？
可能因为我是老师的身份，没有人敢这样拷问我。
哦，我也没有，因为我根本没出门，
更没出门。
我整个过年都没有出门，
真的、哦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，我家的亲戚其实家族的人比较少，
嗯，
对，所以基本上就也没什么好聊的啦，因为都是近亲，没有什么远亲，所以都知道你的状况、
嗯。所以你有去跑，比如走村啊，或者是什么去什么亲戚家里面坐坐嘛之类的吗？
有，但是就是回外婆家，然后一年就搓个一次麻将，就意思一下，
对对对，
然后去刮个刮刮乐，
嗯，
然后把钱都赔光光
对，每年都是这样子啊。
对对对，就你明知道那个就是不会赢钱，然后你还是想说，嗯，就图个快乐，
因为打个是个过程，重点不是那个输赢，重点是大家一起待在一起相处的过程，对吧？
真的真的，其实我是蛮 enjoy 那种感觉的，因为。嗯，就是这可能跟我们今天聊主题有关，
对，
就是因为家族亲戚嘛，
嗯，
所以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家族很兴旺，他们家族就真的是家族企业，那就是好几代，然后甚至传到四五代。他们家有一个我觉得跟我认识周遭人最大不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家族关系很要好，
嗯，
所以他们的所有工作业务性质，像他们做像是外劳中介，
嗯，
或者是房地产啊，嗯，然后鞋业等等，他们家族的产业，他们都是跟亲戚有很大的关系，
是，
所以人脉组织线全部都是分布，
嗯，
所以他的好处是让我看到说最大的资源其实就是家里的后盾，
嗯，
那他们家的特色就是很开明。
开明啊，
对，我这个朋友男生，他跟他爸就像兄弟一样，什么都能聊。
OK，
可是我在我家就不是，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不同在于说资源。
嗯，
就出社会，你到创业，到现在当老师，其实我一路走来就是靠自己啊。
嗯，
说人脉是支线的原点是自己。
嗯，
可是他不一样，他有亲戚，有舅公，有姨婆，叭叭叭这样延伸。可是我没有，
是
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自己连出去的居多。
嗯，我们都说欲治国先齐家嘛，那像你刚刚讲的那么大的亲戚的资源，哇，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家运就还不错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个家运会不错，所以开头肯定要先跟大家提啊。如果说你不是属于就家族资源丰沛的话，
嗯，
欢迎大家那个文哥有新的课程
，OK， 来推广一下你的新课程，
大概带一下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修行禅修班，
嗯，
这个班就是跟我们如何去提升自我的能量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运气不好，运势不顺，
是
会有很多种的原因，那最根本原因是在自己身上，
嗯，
所以我们的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总结两句话，两个字。我们的命运总结两个字就是基因，
基因，
基因。其实命运跟基因是有直接关系。
Okay. 基因就是爸妈传或是祖先传下来的基因、啊，
留给你的。就像最近你看老高的影片有讲到，
okay.
他我记得他讲的没错，音乐的协同遗传有93%。
嗯，
所以像汉哥就是家族，你看几代都是搞音乐的。
对对对。
那这个课程其实在讲什么？就是该告诉大家关于命运、宇宙怎么诞生的。
嗯。
然后我们身上能量怎么去练？
是。
如果你运势不顺，怎么不透过一些工具？你要直接透过不用钱的方式，
嗯，
技术提升能量。那这个禅修班就是告诉你你的前世今生，
嗯，
跟我们的灵魂生死，哦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？嗯，然后课程很有趣，是3个小时会带大家静心静坐，
哇哦，
然后感受能量磁场，
嗯，
然后这个能量除了放空，它是可以直接感觉到气，
嗯，
那这个气可以让你就是头脑清晰。那简单来说，运气更好。怎么练？就是练这个气。
嗯，
中国人讲运气，运气嘛，就运那一口气。
哦，运气，运气是运是动词啊，
运是动词啊。
嗯，
是啊，所以你看人家讲鼻子大，好像就很有钱。哎，面相学确实有这个。再者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呼吸，
是
因为呼吸到影响到很多了，所以这个修行其实就带大家了解，就是我们的家庭，
嗯，
甚至我们讲的业力。 等等的，然后会带大家实战，但这课程也蛮有趣的。
实战是要做什么？
就是静坐啊，然后带你感受到能量。
等一下，静坐跟发呆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在咖啡厅发呆也算是吗？
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要把我们讲人身上有阴阳两种能量，你会头痛，就是这个阳气全部在头上，我们要把它平衡带掉，所以说我们的病气，比如说你头痛、手痛，这个气是可以直接带出身体排掉的。就等于说我们把病气拿掉，所以说以道家人来讲，就是百病不侵啊，百毒不侵。哦，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强壮，哦，你做很多事情都会很好。
OK，
对啊，所以这个课程分享给大家。
是，所以就是一个为期多长的课程？
其实它就是三小时一天，其实你就只要一天空出三个小时，那来参加我们这课，其实会带大家真的把你的身上的气能量去焕然一新，然后会跟很多不错的朋友，有志同道合的、有兴趣的一起来修，没有宗教、没有信仰的分别，就是一个正能量、正磁场的一个循环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
好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资讯栏里面看一下文哥的一些连结，
对，可以 follow 我的 IG，
对，然后看他什么时候有下一期的课程，
对。
好，我们回到今天主题，我讲到亲情，刚刚有讲到一个，就是当然你如果，家庭背景不错，或是家长，或者是你某些亲戚有不错的资源，可以给小朋友，比如说富二代啦，或者资源啊，那你当然可以过得比较顺遂一点，相较于其他的单打独斗的小朋友会比较顺遂一点。毕竟你有一些不管是资金上的益助，或者是一些智慧跟资源跟经验上的益助，我觉得都是有差别的。在不管是创业上来说，或是你在做抉择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一些有经验、有资源的人会给你一些建议，你可能就完全走出不一样的路，因为你可以少失败很多次嘛。所以，可是这个就不用讲了嘛，这就是因为家里有资源。但是如果家里关系不好，它其实会影响你自己的个人的运势嘛。
当然会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嘛，你就少了一个命啊。
哦 ，OK， 三缺一了，
啊，三缺一，三缺一，所以就叫相公，
相公，哎，
少一张牌就相公了，
对对对，少一张牌了，
哎，叫死胡，胡不了，
那胡不了了吗？
胡不了，
那就GG了吗？
没有啦，不会死胡啦。
那怎么办？
就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通常我会建议，当然就是出去找资源啊。那找资源的门路有很多，那我觉得大家不要瞎找。那我遇过很多的人，我就常在节目上，我们像之前有一集有讲，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家里没有背景资源，那就等于一件事情嘛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项目，那如果你又不想去打工，没有公司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？你要自己怎么样找到好项目？我觉得有三个标准，就是你要判断自己的能力、资源、项目，这三个都匹配，就是你的能力能够用在哦，你的这个项目上面，然后你的资源也可以相对对接，那我觉得连这三点连成一条线，那当然就是会让运比较顺，就三点一位啦，所以这是我的方式。所以很多人，如果在你不知道做什么之前，你就去参加什么商会啊，盲目的去链接资源，我觉得帮助是不太大。
对，因为你记得不确定，因为你记得我参加过啊那种 BMI 早餐会，六点半开始吃早餐，然后福伦社狮子会什么，其实我都去过。
是，
然后我就会发现，我现在都没有参加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会发现那时候你不清楚要做什么时候，你去找资源都是无效资源，
真的，
而且别人也无法帮你。
对，
他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，他怎么帮你？
对，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应该都是属于没有资源的，应该居多。
对，那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资源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找资源。那其实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全部都是几率，人生就是个几率。那你怎么把这个几率提高？就是你能够在牌桌上，或是你人生当中输赢的关键。
我觉得有一个核心啊，尤其在我们现在2024年，我觉得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指点给大家，就是自媒体。
自媒体
就是个人品牌，个人品牌是唯一一个你能够曝光所看见的，
是，
所以很多人逆势翻身或是没有资源，然后我发现他们这几年经营的风生水起，大部分大概率就是透过自媒体，可能短视频，IG，抖音、YouTube 都有可能，但自媒体是唯一一个就是你没有背景能够被看见的，
对，
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自媒体这个大家去延伸，就怎么让自己被看见，那因为我们讲像媒体有分很多嘛，
对，
比如说像我文哥，我是命理师，
对，
那我没有任何的资源让我去参加，可能节目，或者是我爸妈不是电视台的老板，然后我可能家里面没有任何人是会这个的，所以我等于说完全是从零到有，
对，
那我怎么去连接？就是你要有这个勇气跟能量跟力量，这个 power 出去，让大家看到你，但你要有一个点去施力嘛，
是。
对，你就想象你没有健身教练，
对，
没有健身教练就是没资源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只能去上网学，
是，
所以你要多看见别人去学，那你要那你相对你自己做就要多被人家看见，
对， 可是我自己觉得做自媒体当然是大家都要做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一个本是你站得住脚的。第一你要有一个专业性，你一定要有个专业度，是你在这一方面或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待比较资深的，或是比别人了解更多的。不然你所做的所有的自媒体都是会被打枪的，或者会被质疑的。你的身份地位被质疑，然后你讲出来的话可信度会被质疑。然后你的资源大家也会觉得你到底是真的还假的。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成功的前提之下是，第一他要有一个专业技能，他一定要有一个突出的地方，比如最近那个大仙很红嘛，就是魔术师非常红嘛，他也一定要有个专业技能的，他在做自媒体才有一个曝光或爆发的机会。当你什么都不会，你做自媒体，那你到底要来做什么？
对，我觉得汉哥这个讲我非常认同，因为以前我曾经有教过自媒体，
是，
但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做，然后有当过人家的教练，有开课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，就是不论你做什么都好，项目跟能力一定要在手。所以很多人就与其你直接盲目说啊，自媒体是趋势，就盲目跟风做，这个我也不建议大家。
是，
我觉得你一定要先找到一技之长也好，就是你能够变现的。能够变现的工具啦，魔术也是啊，
对，
你去魔术至少你可以去外面，你不要说变免费的嘛，你去乐潮店绕一圈搞不好也有个1000块，
对，
哎呀，你就去跟汉哥一样来九一补学个吉他，
对，
去街头弹唱一下一个下午，可能有个
技能嘛，
对，至少有个 income 进来，
对，
可是你说你就随便这样讲，然后去当什么社会观察家，其实我觉得是很难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先落地就是看市场有什么需求，那这就是汉哥讲的就两个字，就是变现，
对，
这事情要能变现，
对，变现前你得先有技能，一定要有个技能，不管是摄影也是，最近不是有人在街头摄影嘛，做自媒体的，那你也是你得先要有摄影技术嘛，
对，
所以建议朋友们你先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技能去学，学完之后你再用这个技能，然后经营的自媒体，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了。
对啊。
然后刚讲到，如果没有家庭资源，没有家庭资源的情况下，你有遇过那种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，然后父母不支持你的吗？
你说我自己个人吗？
你自己个人。
其实是有欸。像我高中那时候就是还没毕业就去卖剪刀嘛，当法品
卖卖剪刀，对对对，
对 对，我当美发业务。那个时候其实家人就是我妈，其实很好，是我妈一直都支持我。
OK，
从小到大，但是我爸可能他的就是因为生长环境的关系，然后比较严苛，
是
啊，军人出身，所以他就想说，你做这个有一餐没一餐，你有搞头吗？
对。
可是确实，我觉得他讲的也没错，但我做的也对，就是我还是去尝试。可是因为就是培养了我的业务经验，所以那个是我家人可能算是没有支持的部分吧。还有就是可能做命理这个，
是
我爸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其实是听我妈讲，他大概但是他其实原本是不认同的。他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铁齿，不相信这些东西。
是，
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希望，不要说家人啦，我也都没有希望我的客人一定要相信。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。对啊。所以我是觉得我有这种经验，但是我的做法就是，如果说当你家人不支持的时候，你要扪心自问，这是不是你想要的？如果是，你就去试嘛。
对
对啊，你不要管那么多。
讲得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自己做音乐的行业来说，这个是每个音乐人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大家父母都说，每年过年回家，然后亲戚都会说：“哦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做音乐，或者我在玩音乐。”然后就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找个正当工作？啊，你唱歌有多少钱？有多少薪水？有一餐没一餐？
对，
疫情就没工作。”怎么办？就是每个音乐人应该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
我相信啊，我有看一部电影国片，里面就有一段很经典的对白。他就是回家嘛，阿妈就问他：“啊，你有没有逃楼？有没有找到工作？”
对，
他说：“我做导演呐。”他说：“导演就是没逃路，没投入、啊，
没投入。”对，其实也蛮有道理的，
很有道理啊。对，想说你说这么多人想要学摄影影视科，
对
啊，可是真的当李安的。哦，当成这大导演的，你
说有几个人？
那个百分比是很低，
对，
所以其实
可是万分之一。
其实这边讲到一个很大的掌握命运的一个关键，科学化就是概率。就是你看导演这么多人，你看，因为我以前高中我有念过影视科，曾经有念过，那就其实学摄影，其实会摄影的人很多，加上现在手机其实就能够拍电影了，
对，
或是拍大片，其实没有人在拿很专业的相机，去，那不一定。那我觉得命理师也是一样，所以你要学这个技能，我觉得你要先判断说他成功概率高还低。
是，
对，就像想考医生、律师的人很多，可是他的门槛是，对，就是可能录取的人不会那么高，医学院嘛，那或者是你学律师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像音乐相对也是，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规律，门槛越低的成功率，也越低。
门槛越高的
成功率越高。
废话，因为竞争的人少啊。
对，就是人人都能做的，你要评估你自己。但我觉得怎么衡量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你觉得如果你自己是很出众、很别出心裁，你很特别，你出生就觉得你很特别，那你可能不要去从众。
应该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啊。
倒没有
自信过剩的。
我觉得倒不是，因为我身边的人，包括我客人，很多人就是很清楚，很有自知之明，就自己可能就是能不能赚很多钱，而是说他可能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，
是，
就大概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，他是相对，他的那个对比是相对，门槛越低，成功率也比较低。
刚刚讲到几率嘛，就
概率，
一切都是提升的概率嘛。
对，
我就想到一句话，有些人说，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可是这句话，我觉得背后的意思是，因为你爱笑，所以接触到你的人就会心情会比较好。
因为运气差的人根本笑不出来啊。
对对，也是这样子。
是啊，
运气差的笑不出来。
爱笑的人他运气都不会太差。
可是我觉得那个氛围也是，就是在音乐界也是一样，就是任何行业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同理的。当你有一定的技能之后，剩下的就是靠你会不会做人。对，因为如果大家都弹 C 和弦，我今天要请一个吉他手，只要会弹 C 和弦，那我要选谁？我超多人可以选。我一定选了跟我感情比较好的，或者是选择我合作起来比较开心的。这时候会不会做人，就是他选择的那个关键。
哦，汉哥讲一个重点，如果我们没资源，就只能拼实力。
对，
像我啊，文哥，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。
对，
就是，
你有资源，你也还是得拼实力啊。
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就是没有任何资源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做任何工作，创业十几年，然后到现在做命理，我都是在靠实力。对啊。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资源的朋友，可能你就真的只能强壮你自己的能力了，
就是对啊，让自己的专业技能更上一层楼了。
汉哥讲的这我觉得跟我们命理行业我觉得有相关，就是像你说每个人都会谈西和弦嘛，就像我们如果学八字会看紫微的人其实很多，甚至手机打开来一输入都有，可是凭什么你看这个不用钱，那我看一次可能6000块10000块人家很愿意花。这中的区别在于两个字，就是过程，大家要的是情绪价值，
是，
所以你能够感受就是说这个情绪价值，那我觉得就是取决于价格，你有价值你就会有价格，
对，没错，
所以
所有的买卖都一样，就是提供价值，就这四个字而已，你提供价值，别人觉得 OK 值得，他就会付钱。好，有句话说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，所以你觉得家人的缘分他是报恩还是还债？以前世今生来说的话，
我觉得当然都有啊，尤其你生的孩子不是报恩就报仇啊。
对啊，
就是这个倒是蛮，
这可能像八九会讲的话。
对啊，狼若回头。
对对对，不是报恩就报仇。
不是。对，但是我是觉得真的要看。但是有个规律，通常啦，大概率小时候15岁前比较皮的，都是来报恩的。反正15岁以前都很乖的，这个大概率齁会报仇的机会相对高。
为什么？
我们有句话叫反者道之动啊，这个世界的真相往往是相反的。这个在我实战经验非常应验。就是你看起来齁，这情感关系也是一样，通常真正的海王渣男都是藏得最深的。长得就是很就是看起来很渣的往往都不渣，真的渣的都是那种可能斯文败类或藏得很深。
哦，斯文败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。
这点我验证，女生也是，我就看了很多女生，一个女生她可能会不会玩，或者是他的工作，他有没有做过八大行业？其实我是一眼是看得出来的。但是我往往有个规律哦，长得越清纯的，反而他私生活越乱。
哦，是这样吗？
通常啦，通常不能说绝对，但是我觉得很多反而就是其实一个道理，就是你坏在脸上，写在脸上，那种人都不会大坏。真的大坏之人，他是不是写在脸上？
可是又跟前面的有点打架哦。前面有说到相由心生。
对，
那就是说我看他是怎么样，他就个性应该不会差太远了，
但是也有误差，
是不是？
对啊，他是矛盾，确实是矛盾，
非常矛盾的，
矛盾当中有真相。反正重点是要看你的个性啊，不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看面相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吧。
好，怎么样是报恩，怎么样是还债？
怎么样是报恩，怎么还债？汉哥，你觉得呢？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？
亲人，可是我觉得亲人就是。因为我们我父母上一代的兄弟姐妹都很多，那代人都很多，很多5、6个里面呢，我觉得每个家族都一定会这个样子，应该会都会这样子。我自己是看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子，5、6个兄弟姐妹里面一定会有1、2个是特别闹事的，
是
就特别闹，闹到全家族人都是为他忧愁，然后爷爷奶奶为他烦恼，他怎么办？然后要其他兄弟姐妹啊多担待大哥啊，或者是他怎么样怎么样？
好，
都有这样的人。
有重点的，那这些人里面。报仇的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排行老二的？
可是我不知道报仇定义是什么，
就是比较痞的，比较会
惹麻烦的。OK， 惹事的，
大部分是不是都老二？
老大、老二、
老二居多吧？
为什么？
因为易经里面我们讲八卦，它对应的一家八口，乾坤两卦是父母，剩下6个就是3个兄弟、3个女生，长子，然后老二，然后老幺， 然后女生也分长女、
长子、老二、老幺。那如果只有三个人，不就全中？
对，我想讲的是，这里面有代表不同的八种元素。
OK，
那通常在易经里面，假设你生两个男生，
嗯，
你生三个以内，那只要有老二，反正你生两个或三个，只要通常是老二，老二是通常大概都比较皮，
嗯哼，
有这种，不论是
好像是这
样
子，就是第二个。
因为这个老二吼，在易经里面，男生吼叫水，女生是属火，所以水跟火它是变动是最大的。嗯、你看水变化莫测嘛，火也是一把火烧起来你不知道。
嗯，
可是其他元素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就是有天地雷风水火三则、嗯，除了水火，这其他变动是很小的，就是水火变动最大。所以易经把我们生小孩的就是顺序，其实在基因里面就藏着这个密码。
OK，
对。所以大概率老二会是比较需要留意的，
嗯，
通常老三最讨喜。假设你生三个，
嗯，
对啊，老大吼长子命、长女命，通常都是变动性格，大概率二十几岁以后都可能会在外奔波，工作会一直换
哦，
比较稳定都是老幺最小的、那個，
而且他可能从小就有两个弟妹要照顾，
对，
可能就会有比较责任心、啊。
对对对，长子命、长女命，大概率就是这样子。
好，那我们聊到原生家庭了嘛、嗯？这就原生家庭了。
是，
那原生家庭的变化对于你自己的健康跟运势发展有没有什么影响？
我觉得这有很大的关系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你这辈子最大的阻碍其实是你家庭。
是，
对，所以家庭就像原生家庭的束缚，常常是我在讲人生突破的第一关。
嗯，
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啊，
嗯，
潜意识。你意识头脑没反应过来，可是你潜意识都知道，
嗯，
就是你爸妈从小对你怎么样，然后就是你长大后就会可能怎么样。
对，
对我讲一个故事吧，我亲身经历的、嗯，就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应该会蛮有共感。我试问大家一个问题，
嗯，
你们是不是都不喜欢被人家诬赖？
没有人喜欢啊，
没有人喜欢。那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？像我从小，我爸以前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回来，就是他心情不好，就是打我、骂我，而且是打很严重的，
嗯，
会见血的那一种，
嗯。
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很他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，他可能看我在那边睡觉休息，因为不写作业，回来就直接棍子拿起来就啪。
那你哥呢？跑了？
照打。我哥以前就是打羽球，所以他跑比较快，他先跑。
OK，
对啊，我就是反应比较挫的那一种，反应比较慢。嗯、我还想睡觉，我想说你那个心情不好，关我屁事。
不对，你是老二，你应该比较皮才对啊。
我说我小时候很蛮皮的。
哦，
对，我确实真的、okay. 真的，我是老二，我小时候真的蛮皮。对，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？就是你进入职场之后，很多时候你会非黑即白。
嗯。
就是这个潜意识已经把我们形同陌路，所以原生家庭会给你很多的束缚，是爸妈给你的。
嗯、
我讲个故事好了，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，就我一个阿姨，
嗯、
然后她的女儿在学校交男朋友，
嗯、
她女儿才四五岁，
是，
然后她的一个好姐妹，哦，就是她女儿的同学，
嗯、
交了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。
女儿的同学交了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，
对，十五岁的女生跟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男生在一起。
OK，
这两个人父母极力反对，然后
老少配，
也没有，两个都少了，没有
老配，
二十岁还是年轻。结果汉哥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
是
他们父母就是极力反对，而且会去控制他们，你不准跟对方来往。
嗯哼，
然后在过几个礼拜之后，他们两个相约在旅馆一起自杀。就死在旅馆。
OK， 殉情，
殉情。然后知道这件事，他们两双方的父母那个悲痛万分，痛哭流涕。
嗯，
想说很后悔，很后悔。
可是后悔是比较出来。如果你知道哈，两个会一起死亡，跟他活着，但是是我不祝福的关系，
嗯，
才会选择说哦，那我很后悔。如果他不是以死亡来威胁的话，
可是你的小孩死掉，你不会难过吗？
会啊。
而且我相信爸妈，
可是我觉得再来一次还是会一样的结果，
这就是问题的原因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爸妈，很多爸妈都像是我的客人或学生，都是当父母的。
嗯，
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最需要修的、学习的是父母。
嗯，
其实这我透露一个秘密啊，其实讲的就直接一点，就是如果父母修得很好，
嗯，
那基本上小孩的命是不会太差的。
父母修得很好是什么意思？
对，父母就是父母本身其实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小孩是不会有的。
嗯，
那。我刚回到就是那个阿姨嘛，那个阿姨她跟她老公离婚了、嗯，因为她老公有第三者，
嗯，
所以她想要给小孩，很想要给她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然后自杀的这个又是她女儿最好要好的朋友，
嗯，
所以她现在很叛逆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她交男朋友，她也不想要那个样子， 所以其实种种迹象，我直接看透到本质是人的思想意识在作祟，因为你想要去控制对方。
嗯，
所以为人父母的，你要记得一句话：你小孩是你生的，但是他们不属于你。
对，
这个是绝对的。
是，
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，只是我们活在社会里。那我们要怎么去跳脱？第一关绝对是家人关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父母，如果你自己，你看，其实父母就会有榜样嘛。
对。
那我看了这么多人的前世今生案例跟咨询，我发现大概率啦，就是如果是女生，感情当中不顺，多半率跟你爸爸有关系
哦。
你爸爸一定也是花的，
嗯哼，
年花人。
你说女生女儿感情不顺，
女儿感情不顺跟爸爸有直接的关系。
OK，
这个在基因跟遗传学里面给了你很科学的解释，易经也给你答案，因为爸爸女儿多半呢、啊，基因有三分之二是遗传爸爸，儿子有三分之二基因是遗传妈妈，这个是易经的一个密码。对，所以说，如果说女生不顺，通常如果我们讲因果嘛，所以你看世人都知道因果，但是试问又有谁逃得过因果？这其实是一个因果，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去怪爸妈，我觉得也不是不对的，只是你应该要看透真相，怎么去跳脱，因为你要用一个慈悲心去化解，你爸妈未必比你好，他们也是第一次当人啊，
对啊，没错，
凭什么要比你优秀？所以我们从小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是我认为真的这是不对，就是我们要以父母为榜样。你父母混得很糟，你还要为他以他为榜样吗？
对，
未必，要看你的父母混得怎么样。
是，
所以我说白手起家是最难的。
对，没错。
对，因为你要跳脱所有束缚，你又没有资源。
对，
所以像我们讲到刚刚讲到这个家人是不是一个束缚嘛？其实我觉得是，家人会是束缚，也是动力，但是不取决于你怎么想，取决于你家人是谁。因为你爸妈比你出生先嘛，
是
早啊，所以他身上的东西其实就遗传给你的。对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命运的命。所以一半是遗传，
所以刚好说榜样嘛，所以应该照这个逻辑来说，跟父母亲的关系其实会影响你自己的事业跟财运，是吗？
我觉得会耶，我们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，对吧？
对，
其实家运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父母，父你是你的天使，你的爸爸是你的天使，妈妈是你的地利，你自己的人际关系才是人和。这三个，你自己，你跟你爸妈，这三个就代表了天时地利人和。所以怎么找到自己的天时地利人和？最简单就是你跟你的父母关系要好，然后你自己的心不要矛盾，你的心态要健康，那么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气很顺。在里面最很重要的是，爸爸通常代表你的能力值，
是，
然后妈妈代表你的运气，跟妈妈关系不好，你运气不会好哪里去。
哦、oh, ，OK。
那如果说跟爸爸的关系并不是很好，可能你能力也不会多突出。所以你想要能力被看见，其实这是一个天机啦。
那如果爸爸能力不好怎么样？怎么办？
爸爸能力不好，那你还是要跟他保持好关系啊，说不定你能力是好的。但是你要在你能力凸显在职场上面不要受到阻碍，或者是被主管拦截，遇到小人，那你跟你爸不要有太大的隔阂。
那你说到隔阂，那如果有些人本来就是跟家里的关系不好，跟父母亲关系不好，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？他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吗？
有，这个我也常被问到，因为很多人来找我，他就跟我讲，文哥，我跟我爸已经十年没联络。
对，
而为什么？就是可能因为从小有一次他打我妈，所以我很讨厌他。
真正跨北乐器，喜欢看谁
？Michael Ane 怕我妈妈。周杰伦的歌就这样写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爸妈的行为的时候，你只能改变你自己的心态。
是。
这边也讲到另外一件事，就是改变心态真的能够改运吗？其实绝对是可以的。怎么改变？你要去原谅你的父母，
是，
你要去接受。这个接受是你要知道它是事实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你要课题分离，就是你爸妈的错误是他们的，不要给他带到你身上。
对，
所以小孩有一部分哦，其实错假这是父母犯的，小孩你就不要去接这个烫手山芋，你不接受就没有烦恼。大部分人就是认为这个烦恼我应该要去接，
可是以前不是说父债子还吗？
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、父债子还哪合理啊？你天生下来账户就是负的，
负的，
谁要就是负的。你是零还好，大家从零开始，一生下来你就是负2000万。
对，爸爸已经欠一堆钱，
现在比较没有了。现在比较没有这种事了，因为那种欠债基本上你只要子女不要去接受他的家产，其实就好了。
对，
那也是以前不合理的那个啦。
对啊，
那个条款，
法律上也是这样子。
对啊。
好，所以我们结论大概就是， 还是要跟父母维持好的关系，尽量啦。但如果当可能父母亲跟你的意见真的相差非常多，或者他完全不理解你，很多人像我们青少年时期最常这样的，就是啊，爸妈都不懂我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不懂？他们也是过来人，绝对是懂的。嗯、
是啊，
对。可是我们长大之后才说，哦，父母是懂的。但是在你踏入职场，或是你在职涯选择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不理解。像早些几年，很多人踏入 YouTube 界，说我要当 YouTuber。对于父母来说，他怎么知道什么是 YouTuber？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职业啊。
嗯。
可是现在来说 ，YouTuber 是个职业，很多人靠这个为生，而且还赚很多的钱。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父母亲不理解你，这时候沟通我觉得就很重要。
嗯。
但是我觉得其实沟通也是有限度，因为当时全世界人没有人几个人理解 YouTuber 在做什么，可能十年前没有人知道 YouTuber 在做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有这个行业。
对。所以我觉得当你父母不理解你的时候，你要试着去理解他们。
嗯，
就是双向沟通嘛，但没办法双向都通，你至少你正面你自己要通，
对，
因为你通了之后，这个痛苦就是父母的，
嗯，
所以我们常讲修行在个人啊，
是
真的在个人，
是
不论职场家庭也好，
嗯，
父母也是啊，其实东西你不要觉得你的好坏都留给小孩，
是
不是只有你的好会留给孩子，你的不好也会留给孩子，
对、嗯，
这就是业力，
嗯、
科学讲的基因就是这样子、嗯，都通的，嗯，
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量跟父母去沟通啦。如果真的不沟通未果的话，也不要到决裂的部分，
不要到决裂啦，我觉得核心根本你要让自己运好，不论你没有资源跟父母不好的前提下，你的内心不可以矛盾。
OK，
因为你仅剩这个的，你天时地利人和，你只剩人和的，你跟自己的关系要搞好。
你剩三分之一的运势，
你只剩三分之一的，你这三分之一没有，你就是零。你有，你至少有30%。
对，
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内心不要矛盾，这个矛盾就是很挣扎。
嗯，
但怎么去化解决矛盾？第一步一定是平衡啦。
对，
所以我说不合理没关系，但你要先取得平衡。
嗯，
就至少你自己要认同你自己现在做的事情，
对，
不要说你在做这个事情好像你又不是很喜欢，然后你又觉得父母又反对，
嗯，
那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成任何事情。
对，好了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父母维持好的关系，然后如果真的跟父母有是一些什么冲突的话，赶快解决，
赶快解决，
赶快解决，
不能解决来找文哥啊。
对，不然就没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件事情，好吧？
对啊。
那如果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有什么关于亲情方面的故事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是可以私讯我跟文哥的IG 粉专都可以告诉我们的故事。
欢迎投稿给我们呀。
好，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亲情大概就讲到这边，然后因为我们有新的单元叫做观众 Q&A
哦，鼓掌，
鼓掌。耶、yeah, ，感谢我们的制作人微微，
感谢微微。
对，微微会选出一些在我们的私讯或者是我们的影片文章下方留言的人，然后选出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们就当场来解答，或是请文哥来解答。好，微微的问题 是，如果他想要，他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了，然后他想要跟父母和解，但父母可能不在了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就是关落音。
这是一个方式啊，但是我觉得真心的，我觉得你可以透过冥想或静坐的时候去感受父母，因为我们讲，其实这个意念，其实是你，尤其你跟你家人是最近的，所以也许老师还是朋友都感觉不到，但是你一定感觉得到。相信我，各位，你发自真心的去感受，你那个内心的和解会让你很舒服。
所以，如果他花点时间，然后自己静心下来。然后用冥想的方式、打坐的方式，然后开始跟父母做和解，
啊、
其实是有用的。
对啊，我觉得有用，
在你的逻辑上是有用的。
因为在我看来，这个世界其实到一定层次，你会觉得万物是一体的。
嗯、
其实父母也是你的另外一面啊，他们只是年纪比你大，但是你要去给他们慈悲、包容，那相对你就比较能够接受。
嗯，
也感受他们嘛，至少帮你。不要，他们教育不论好或不好，至少，你是出生到现在，大概率他没跟你要过钱吧？至少在你出生，
有可能有啊，
对，有可能有了，但是至少把你生出来，然后抚养你是他们出自于爱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很重要，就是爱啦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去，即便你跟父母关系不好，你就是还是可以去理解。
但至少你得、啊，我觉得你心里面自己那个结要解掉。就算父母不在了，你可能自己心里面你要放下这个情绪，你要自己先。我们都说我们要先自己把自己的伤口挖开，它让它重新长成一个漂亮的疤，或者是伤口可以复原。
是，
对你得先把你自己的内心挖开，然后自己诚实的、真实的面对跟父母过去的一些疙瘩。跟一些问题跟困难点，
对，
但纵使父母不在了，你得先把你自己的部分解决掉。
没错，没错。
好，我们进来。听众 Q&A，
好，
第一题，从小被灌输百善孝为先的观念，但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会遇到让人尊敬的长辈， 所以文哥认为孝顺算不算是一种情绪勒索？哎，我觉得这题很棒。
这题很棒哦，灵魂拷问。我认为孝顺算不算情绪勒索呢？汉哥，你觉得？
某种程度来说算。
我也认为算。嗯，那这边我就讲到一个很经典的案例，就是有一部大陆拍的剧，哦，连续剧叫《天道》。嗯，他明就在他明就在讲一个很敏感的议题，就养儿防老。
是，
就是你生小孩是不是为了以后等你不行的时候有个人可以照顾？
对，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，为什么养儿防老？为什么这个儿一定是要为了你老而生出来的呢？
我觉得当然不是啊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孝顺，其实我们讲百善孝为先，
是，
其实我认为孝顺，我觉得比孝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个顺字，
后面那个顺字，
后面那个顺字。嗯，对，我认为先顺啊。先顺才有孝，你不想要去尽孝道，就是因为啊父母不顺你的意，嗯，所以我认为你要不要去尽孝，你先评估顺不顺吧，嗯，父母顺不顺你的意，你也顺不顺父母的意，嗯，也许有人有两种状况，啊，一个是你的好意父母不接收，理不理你，嗯，想要凭这点能力我才不差小，嗯，而另外一种状况是就是可能父母的情绪勒索啊，你为什么都不帮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嗯，我觉得两者都不好，嗯，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开放的心态。就是父母也要开放啊，小孩也要开放，就是你们都是未来都是个体啊，你们都会成家立业，都会长大，父母也会老，你也会年纪大，嗯，那你们曾经都是小孩，
是，
所以我觉得这是不，这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情绪勒索，
是，反正我觉得孝顺就是选择跟品德，嗯，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这样做，然后你如果不这样做，你可能父母就会把你冠上一个不孝顺的一个头衔在那边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看你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好，这样的父母他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，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给你应得的照顾跟付出，没有给你爱，没有给你一个好的环境跟家庭的话，那这个人他选择不孝顺，我觉得不能够怪他。
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孝顺，可是父母又不值得你孝顺，有个很好的策略，
孝顺别人的父母，
干爹干
干爹干妈，对对对对，
也是不错啦。但是我在评委大家一个好的那个建议啦，就是孝顺是两个字，孝第一，顺，嗯，第二，
是，
所以顺是摆第二顺位嘛，嗯，所以当你的父母是不值得你觉得想要去孝敬他，你只要顺着他就行了，
哦，
就很简单，嗯，哦，孝这个字就是我们讲就是可能要毕恭毕敬嘛，嗯 嗯, 嗯，可是如果说你的父母你也跟他关系也不是太好，嗯，你们也就是很了解彼此，那你就顺就好，
对对对，
他可能想抽烟，可能想喝个酒，你就顺着他，
对，
你就是他你至少让他的心是开心
的，对对 对, 对，
不见得要孝拿钱给他，嗯，去孝敬，哦，嗯，或者是赡养费，不是赡养费啦，孝亲费，嗯，那我觉得至少就顺，嗯，你不能孝你就顺，就很简单，嗯，顺着父母的意，
okay，刚讲到孝亲费就是我们，哦，下一题最后一题的一个重点了，
是
因为孝亲费，其实有些人会觉得，哦，我现在自己的生活都很辛苦了，我可能刚出社会，或者我已经出社会待一阵子，然后我的事业是没有起色，或者是我就拿很低的薪水，那我可能付完房租、小朋友奶粉钱，然后缴完生活开销，我没有多余的钱了，但父母就会说，哦，你出社会了，你就要给我孝亲费。但这个孝亲费其实就是算不算也是跟前面一样，是一个情绪勒索，是财务上的勒索。
我觉得他不是情绪勒索，他就是勒索，
他就是勒索，
勒索，
他就是，哦，
他就是勒索，
把情绪拿掉，
把情绪拿掉，他没有，就是金钱勒索，
金钱勒索，
没有别的。可是我觉得这因人而异啦，你说四个字，量力而为。我觉得每个人真的不一定啊，我觉得做父母的
量力而为，感觉跟打赏一样，量力而为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嗯，我觉得就量力而为，所以我觉得这部分。我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，就真的就是量力而为。嗯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你父母不能索要。我跟你讲，中国人的文化很奇怪，我们都彼此礼让，你不要人家就想给你，嗯，你今天想要人家讨取，那人家就不想要给。嗯，就跟情侣关系感情也是这样啊，主动付出的容易比较惹人疼爱。嗯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施比受更有福？嗯，就是因为付出的并不是傻子，他们知道，嗯，这可以累积自己的福报和运气，然后这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我想到，我觉得孝亲费就像博爱座，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，就不要让出去。
对，这也是
你自己都过得很惨了，然后你自己都需要很大的负担了，你没有办法再负担你父母的孝亲费，我这个时候就真的没办法再要求你什么。
所以很多人可能想做爱心或捐款，嗯，我觉得不要为了行善而行善，没有意义。嗯。那个是假的勒索，那个都是天使的捆绑束缚。
有些人为了行善而行善，就是积阴德嘛。他们都不是常讲积阴德嘛？我积一点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财富， 我也是在这个时代我可以做到的事情、嗯、
是没错。但是我觉得大家更要去，当那是有钱之后，可是如果这个是给可能口袋盈余有限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一个月可能4万块5万块，你妈如果跟你开个2-3万你拿不出来没有关系，你可能2-3千或者是甚至1-2千，我觉得是个心意。
嗯，
对，除非你们家的经济状况非常那个窘迫，
嗯，
或是有压力，那那个再另当别论。
因为父母会觉得说，你从小到大，有人计算过嘛，一个小朋友从小到大大概要花2000万嘛，从小开始买衣服、买东西，然后上学、学费什么，直到长大，会花很多的钱，就觉得哎，那你出社会，你是不是该会还一些啊？我们之前负担的一些费用来帮忙 cover 一些，
嗯，
对，就父母会有这个思想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小朋友你要看他现在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，有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刚我跟你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父母亲不要索取，
对，
这个是孝顺，是选择，是小朋友选择说哦，我今天哦这个月赚比较多，哦我奖金，哦我年终了，那我就包个10000块红包给爸妈，这样，这是个心意，它不是个应该要做的事情。
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最低的道德啊层次，
嗯，
就是你要评估你自己适合拿取多少？
对
对啊、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，你更不要去索取。
嗯，
对啊，我觉得父母也是一样。
对啊，所以一切都是沟通啦。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钱，或是父母需要有什么困难，那可以跟小朋友沟通。
对
对，那小朋友也是一样，就是当你那为人儿女，然后你可能要尽孝道，那你就跟爸爸妈妈说，我这个月状况真的不是很好，然后孝亲费可能就是一点点。负担一点，补贴一点点，你们家用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沟通，都可以理解的。
对，我觉得最好的相处状况是，其实我是觉得最好的爸妈是，就是希望小孩子其实就平平安安长大就好。
对对，
这种情况下其实比较顺其自然啊，符合天道。
是，
对啊。那小孩子有能力的时候，他相对来讲就会有感恩的心，他就会自然给你，那个就是发自真心的。
嗯。嗯，
对，就试问各位父母，如果听众我们有是为人父母的，你想要你的小孩是很心甘情愿的拿钱给你呢，
嗯，
还是你要才有呢？
对，
我是相信啦，其实心甘情愿给的会比较多啦，
对，
得到也会比较喜悦，
没错，
双方都会能量比较高。
你去要的话，感觉像提款机啊。
对啊，
儿子
啊，
这个月2万块怎么还没汇过来？你是房东是不是啊？
还输入数字自己按？
对对对，
当然
自己扫码。
当然，我也鼓励各位的儿女啊，你们要有能力变成行动 ATM 是最好了。
对，
让父母自己按。
对，就把那个天时地利都顾好、啊，你就有人和了。
对，但是好的父母是，我觉得好的人啊，都是不要去随意索取。
对，不要去强求别人了、
啊。对对，尤其是金钱方面。嗯、
对。就是一个很尴尬的话题了，
尴尬的话题了。
对了，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沟通，两翼沟通，好，都很好。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？
什么两翼？
两
翼沟通？两
翼沟通就是在、
哦、我听成两翼，
哦，两翼、哦。
我想说要两翼才能够好好沟通，
两翼的话就不用沟通了，
就不用沟通。
你要什么就
先自己
都买，
都
买，
都买，都买。
我也希望有这种烦恼。
好，祝福大家都有两翼啊！
祝福大家都有两翼，
都能够财富满满。
好，那我是王翰。
我是文哥，
我们这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的粉专跟 IG 留言告诉我们。
好，
下次见，
欢迎大家留言，下次见喽，
拜拜，
拜拜。